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同性恋的议题。近几年来，关于同性恋案例、同性恋神职人员和同性恋婚姻的议题，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分歧。至今，教会对这议题依然存在分歧。是的，这议题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这议题不仅仅是存在人文主义或非基督社群里，对此在基督教会里有分裂的争议。一方面，支持改变教会对同性恋的传统教学的人，他们最常用的理由是对同性恋者的接纳、包容和爱。另一方面，反对这改变的人担心这会对贞洁、圣洁和最基本的是圣经在我们社区里的地位和影响。对于这议题，关键人物之一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政治家。政坛里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宣称是基督徒的，却赞成同性婚姻。想想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在一次的谈话节目中抨击并质问他力挺同性恋婚姻观念的牧师，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肖顿曾经发表一段热情洋溢的演讲，呼吁基督徒改变主义，支持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我在思考这信息时，悉尼正出现游行大会支持同性恋婚姻。虽然我谈到有关同性恋婚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议题不单单影响同性恋者，也包括变性者或双性者。现任的澳洲总理滕伯发表了赞成同性恋婚姻的演说。在阅读许许多多的新闻文章后，我不得不说，大众媒体也支持同性恋婚姻。我这关于同性恋的信息不是要说服世界，而是要为信圣经的基督徒做出澄清。不然我甚至连绪论也无法讨论，更何况要从圣经理解这议题有实际的挑战。 我们在圣经里的观点是什么呢？多数抵制基督徒，多数抵制基督教和圣经对婚姻观念的人，往往会问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且要求我们在几分钟内回答。他们甚至利用圣经将保守派和福音派的基督徒逼入困境。这也是路克文史那质问他改变对同性恋议题立场的牧师哑口无言的手段。路克文引用经文驳斥这牧师，我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在引用经文时，我们不能愚蠢轻浮地断章取义。为了了解圣经，即使是一段经文，我们应该探讨其历史和语法的背景。这是需要长时间的专读和思考。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知道，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知道我们在一个受时间限制的讨论中的弱点，并随意引用经文来打击我们。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圣经和福音派对同性恋的观点。再一次提醒大家，是针对基督徒。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的信息是针对基督徒，而不是世人的。在这里，我们要探讨几个问题。首先，问题出现在这争议的名堂。我们不得不由宣称是基督徒的同性恋者开始，因为他们自认是基督徒的同时也是同性恋者。他们认为保守的基督徒加剧了他们生命里的痛楚。这给反对同性恋和坚信圣经的基督徒带来了两个挑战。我们现在看到，这导致分歧的争议不是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这不是教会和世界的斗争，这是宣称是基督徒中的斗争。有些人说他们相信耶稣，却过着同性恋的生活，并且认为之间没有冲突。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这些人呢？我们要如何回应他们呢？在许多教派的会众里，容许同性恋人和同性恋的神职人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绝对的时代里，这带来了几个不寻常的影响。以下是其中之一。以往世人驳斥基督信仰，他们说信仰是信仰，不是科学，除非他们看到证据，不然他们是不可能相信的。所以他们不相信看不到属灵的神，就是如此的简单。然而近期，甚至是这观点也不再有效应了。世人说 我们不能肯定一个人是男还是女，世人不能分辨男子或女子，所以拥有一个男儿身并且看似男子和有男子身体特征的未必是男人，拥有女儿身未必是女人，所以他有些人争辩他们是困在错误性别的身体。重点在于我们想法决定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光是看或触摸是不能断定我们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的想法断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确实是我们自己的神，我们生活在一个内心思想决定外在现实的时代里，所以同性恋议题是内在心思而不是外在身体的争斗。世人抨击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一般反对同性恋，但是这些人却不愿意承认他们也是处在一个宗教体系里，那就是处在人本主义里。近来同性恋宣传悄悄地以婚姻平等的法案进入了政坛，通过引用这术语，这议题成为了人权的议题，不再是道德或伦理的议题。依照这论点，同性恋宣传被视为其他的歧视案，如歧视女性、年长者或种族的案件。这两者的巨大分别是，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其余的像性别种则都是无可避免的事实。然而，同性恋却能够与被歧视的残疾人士、虐待女性、年长者等等相提并论。所以要是同性恋要谈论关于平等的课题，这应该只是于真正的人权意义，而不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婚姻平等是同性恋宣传。第二，关于同性恋的定义有问题。同性恋游说团体争辩没有任何政府或宗教有权利禁止任何人与同性或异性相爱，反复重提的议题是爱。那么爱是什么呢？什么是基督教的爱呢？圣经里的爱的定义与我们社会的定义相同吗？我们能够自信地认清两者是不同的。再者，我们不难发现同性恋组织与保守基督徒对爱的理解有鲜明的对比。游说团体关乎的是爱，而保守基督徒关乎的却是圣洁。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两者有巨大的区别。大卫对拔示巴的爱不是圣经里所提倡的爱，单单凭着爱的感觉是不能使爱变成真爱的。将爱的定义混淆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例如跨辈分的爱。在心理学、神经病学的社群中已经采用这个论点，以此类推，要将跨辈分的爱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删除掉。 我们被告知这些人生来就是这样，在多配偶制人受性交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在美国已经有几宗诉讼案对此做出有力的裁决，每一个人都可以给自己的道德观下定义。在这里顺便说一下，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跨辈分的爱，这其实是恋童，成人与儿童发生性行为。他们当然都会说这是一种出于爱的行为。第三，我认为在这整个审查过程中，将同性恋吸引与圣经里展现的其他罪恶的态度和行为相提并论是绝对公平的，但单用吸引来辩护行为是不正当的。亚当和夏娃被禁果吸引，导致他们犯罪和感到内疚，甚至是合法的吸引一旦超越主所设定的限制，也可能是罪恶的。第四，我们看到青同性恋的团体更动他们的策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和搅乱整个争议的本质。例如同性恋游说团体争论他们也驳斥不忠的同性恋关系，对他们而言，长期忠于一个伴侣是重要的。他们将异性关系面对的问题带入讨论里，并将同性恋的问题改变成对伴侣忠诚的问题。所以只要同性之间有彼此忠诚相爱一对一的专属关系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他们的假定是错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地处理关于同性恋的议题。他们假设同性恋不是问题，而是在于双方对彼此是否忠诚。第五，这涉及到自然和非自然的问题。同性恋团体说他们相爱、结婚和组织家庭，他们争辩每一个人都有性取向，而且这不单单只是关于性。异性恋的人从不需要思想他们的性取向为一个独特的特征，同样的，同性恋者也无需为他们的性取向感到担心，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者是自然的。正如异性恋人不需要为他们的性取向思考或担心。为了加强他们的论点，他们说同性恋人生来本来就是如此，他们并没有选择做同性恋者，所以他们是不能改变的。他们争论要改变他们的性取向是非自然的。我们将在稍后进一步讨论这点。第六，要是我们接受同性恋关系合法化，家庭将会有根本的变化。要是我们接受同性恋关系合法化的话，同性恋者将渴望领养孩子，组织他们自己的家庭。据我所知，在澳洲允许同性恋者这么做。同性恋与异性恋是相反的，没有男性女性的组合，只有单性。家庭的组合不再是爸妈和孩子，而是爸爸与爸爸和妈妈与妈妈。第七，正如先前的所说的，根据我的理解，同性恋是伪宗教。我们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所以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固定不变的，所有东西是易变的。我们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事是绝对的，人们也不再相信他们所见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他们看不见的事，然而他们现在却相信他们想的，却同时否定看不见的神。所以这里有许多争议我们需要思考的。让我们看看经文和这些争议。保守基督徒的传统解释确实担忧和反对同性恋关系。首先有几篇经文提到同性恋的行为，而且这都是负面的，有些是很直接和清楚的。在旧约利未记里，特别是利未记里，男同性的关系是被禁止和可真的。在新约罗马书里，保罗谈到女人放弃正常的两性关系，做出变态反常的事。男人也背弃了和女人正常的两性关系，欲火焚烧，同性之间彼此贪恋，男人和男人做出羞耻，男人和男人做出羞耻不堪的事。所以根据传统的解释，旧新两约一致地反对同性恋关系。有关同性恋最显著的经文包括创世纪十八和十九章、利未记第十八和二十章，以及罗马书一章、哥林多前书六章和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二，有自然和非自然的性取向。你能够想象教会里的同性恋团体争辩我们应该对自然和非自然有一定的定义。他们说他们倾向于同性恋关系是自然的，他们因为他们体会和渴望这样的关系。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几个事项，在不同的社区或文化，对自然和非自然或许有不同的解释，但这并不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议题。在人类的历史里，对男人或女人的定义是一致的，所以这些异常的团体需要改变男人和女人的定义。他们承认当他们说他们在错误的身体是勉强的，他们的身体是男人或女人的身体，但他们却感觉不同，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一定是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里，并且决定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他们对自然和非自然的定义是根据他们的假设随意定的，而不是对于事实客观的观察。这也难怪同性恋者要进行变性手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生存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显示单看身体我们便能知道他们的性别。他们认为他们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里，所以他们要通过手术使他们的性取向符合他们的身体。对于基督徒而言，男人和女人的标准是明确的，是圣经教导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必须知道，神起初造男造女，两性之间就有区别了。男性指的是男人，相反的，女性指的是女人。换句话说，他们是有性别差异的人。 有些人认为具有两个性器官或其他异常的人是我们不能明确地分辨男人女人男是我们不能明确地分辨男人与女人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不能明确地知道这个人的性别。有些女运动员一直是争议的中心，我们不能是否确认有这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不能否认确实有这些特殊的情况，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承认自亚当堕落以来，所有受神造之物都必须承受罪责的后果，本质已经改变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与神太初造的截然不同，我们不是在伊甸园里，我们的身体不像神当初造的身体，我们饱受病痛和死亡。罗马书第八章第20-21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管辖。第22节说到，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受造之物里腐败，使我们大家饱受意想不到的意外带来的悲痛和困扰。这样的不幸发生在我们最亲密的生活里。罗马书第八章第20-22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叫他们，乃是因他叫他。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管辖，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第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第三，我们不能否定同性恋者感受的欲望，欲望确实存在，并且会有人倾向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否定我们身为人类必须被欲望掌控着的说法。一旦向欲望妥协，一旦停止与欲望争斗，他们便成为同性恋者。正在进行的宣传宣称同性恋者是来如此，我们必须反驳这种说法。那么有什么有那么那为什么有那么多曾经是同性恋者后来又改变初衷呢？同性恋团体要压制这群人的见证，同性恋者可能有同性恋取向，但是他们无需处在这状态。有些人倾向于酗酒，其原因诸多，他们可能来自双亲酗酒的家庭，并且受到巨大的影响。我读过几篇关于酗酒者的文章，发现双亲是酗酒者的孩子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成为酗酒者，但是只要这些孩子不开始喝酒，他们未必会酗酒。 重点是双亲是续主者，孩子不需要也无必成为续主者，即便他们将面对艰难的挑战，但是趋向不一定要化为事实。这不仅仅是对于续主者，这也是适用于我们生活里所有的罪恶。第四，圣经教导有关同性恋的后果，正如他们所记载的，作者的用意、措辞、背景，不只是传统的解释，而是圣经确切的意义，甚至耶稣基督都如此教导。我将引用几篇经文来驳斥这些同性恋者的论点。在创世纪第十八到十九，让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八和十九章。在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遭毁灭。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神亲自与两个天使以人的形象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显现，尽管亚伯拉罕和撒拉不知道陌生旅客的真正身份，他们仍然盛情款待。神之后告诉亚伯拉罕，他将毁灭索多玛和俄摩，因为这两个城市罪恶深重。亚伯拉罕向神请求，求神为了那十个义人的缘故不要毁灭那城。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两个天使仍然以人的形象来到了索多玛，罗德诚意邀请他们到他家中做客。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三节说到，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屋子。在第五节，揭露了索多门城人对这两个陌生人的企图。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五节，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在这里的任我们所为指的是要与之发生性关系，没有别的意思。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了解到这一段记载的是有关性的问题。一般英语词汇 sodomite 相信是来自这段故事，指的是同性恋者。同性恋团体争议这段经文指的是轮奸与同性恋扯不上关系，因为经文里提到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他们对这些人要与这两个到罗德家里做客的人发生关系保持沉默，他们的争辩是去了这整个事件的关键。根据他们的论点，或许若只有两个人来向罗德要人，那就是合理的。同性恋团体说，索多玛和格摩拉的故事与同性恋无关，因为这并不针对一对一的专属相爱关系。 故事只谴责轮奸和性强暴，没有别的意义。但是根据这几章经文，这说法是不合情理的。根据第十八节二十章，天使往所多门去，是因为这两个城罪恶深重。要是我们仔细阅读第十九章，我们找不到任何暴力的行为，直到这两个人来到罗德加要这两个陌生人。这暴力的行为与性罪恶有关，这些男人在寻找别的男人。我们知道罗德在城里感到忧伤，这意味着城里的生活方式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索多玛和格摩拉的罪行不仅仅是同性恋团体所说的轮奸，这也包括同性恋的习惯。在讨论时穿插一对一的专属相爱关系的观念，带来了不少争议，尤其是提到圣经是提倡的相爱关系，因为这是按着神的旨意和实践他的目的荣耀他的。同性恋团体攻击轮奸的行为，以尝试说服人们同性恋是圣经原则的一部分，并对同性恋的罪避而不谈，这都是直接触犯神的法律的。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四十九到五十节。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四十九到五十节。以西结第十六章第四十九节，看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舒，并没有扶助困苦和贫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第四十九节列出了索多玛的罪孽，当中包括傲慢、狂妄、安舒饱足、对穷困的人漠不关心。同性恋团体争辩在这里列出的罪孽没有提到同性恋。在这里并没有提到同性恋为当中的索多玛的罪孽。然而当我们读到第五十节提到他们心骄气傲做可憎的事，第五十节提到他们心骄气傲做可憎的事，被译为可憎的事的希伯来文 toeba 与利未记第十八二十二与利未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里是同一个词的。利未记第十八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神在第五十节说将他们除掉，这是神圣的审判。索多玛的罪恶甚多，并且也犯了同性恋关系的罪。第六，有人不赞成使用旧约的圣经反对同性恋，因为旧约是古老的，尤其是利未记太过时和不相关，因为这里头有献燔祭的条例，这又与我们现今扯上什么关系呢？完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利未记里头也禁止 欲。受累交合把儿女当献物通奸偷窃欺压贫穷人用不公道的秤以及孝敬父母和尊长和尊敬社会里的长辈。这里头有适合我们现代的道德教义，还有耶稣已经成全了无需再重复的礼节条例，所以我们无需再献祭。不过我们要按着神的条例过基督徒的生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效地修改了旧约关于饮食的条例，以迎合外邦信徒者。那么什么是圣经的答案呢？圣经主要的论证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亲身的教导，取自创世纪神创造性欲子的本质，男人和女人的责任。首先耶稣说神造亚当和夏娃，男人和女人，这就是原来创造的，在堕落罪恶进入世界之前原来所造的。神造亚当和夏娃，男人和女人，这根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同性恋的性取向是堕落，人性堕落和腐败的标志。根据传统的意见，同性恋取向并不是罪，按照同性恋取向而行的便是犯罪。根据传统的意见，同性恋取向并不是罪，但是按照同性恋性取向所行的便是犯罪了。因为圣经很清楚地严禁这行为，两个男人在一起不能创造生命，两个女人在一起也不能创造生命。创造极好和美妙的生命是需要一男和一女的，不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抱怨这事实等于抱怨天上的太阳或月亮。事实就是如此。要是神找另一个男人，神或许就干脆造一副镜子。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一个主要的关键议题是什么是爱的本质。存在男女之间的爱不是镜子反照的爱，是爱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爱。同性恋关系是不能提供这样的爱。第二，同性恋是否定基本的创造原则，是屈服于神真理禁止的欲望。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到四节。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在第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男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从这几节经文，我们找到耶稣对造物故事的意见。创造所定命的男性和女性的原则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原因就在第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文你们没念过吗？耶稣并没有说人要离开他的父亲和爸爸，或者他的母亲和妈妈。这其中只有一个意思，男人没有伴女人，女人没有伴男人。简而言之，一个男人和一个另一个男人，以及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体的，生理上也不能的。这样是不可能两人成为一体的。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创造造物的故事，创世纪第二章造物的故事，动物是成双成对的，也就是有雄性和雌性的，但是人没有配偶，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希伯来词 Ezer 被翻译成相配的帮手。根据 上下文，这与造动物相对应，动物是成双成对的，有雄性和雌性，但是亚当却没有相配的雌性。这也是为什么神为亚当造了夏娃。第三，罗马书第一章有许多宝贵的教导，可是今天让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26到27节。第26到27节，罗马书第一章26到27节，第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改为逆性的用处。第27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更新，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狂为应得的报应。其实这两节经文讲的是神给予罪人的审判，这两节里至少提到四件事项。第一的是，这经节谈到同性恋，因为这里应用了特定的希腊词，指男性和女性，这不是指男人或女人的普通词汇，而是指男性和女性，两性之间是有区别的。两性之间的区别是神赋予的设计，并且两性之间的区别是有自然的用途的。所以两性之间性别有自然和非自然的用途。第三，在第27节被翻译成可羞耻的希腊词，在新约里出现了两次，同性恋是羞耻不堪的事。第四个事项是，对于在羞耻不堪的行为，将有审判的后果。 最后第四点是，这种性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这或许是同性恋团体强烈想要隐瞒的。他们与其争辩他们生来就是同性恋者，是不可能改变他们性取向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到，不要自欺，不要自欺。在不同译本也讲到同样的，在吕正中译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别自己错误了，无论是淫乱、娼妓或做男娼的，是拜偶像的，或做奸淫的，是做娈童的，或青蓝色的，是偷窃的，或贪念的、醉酒的、辱骂人的、勒索人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在新译本，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要重新强调的，这是对于基督徒，这是给予基督徒的信息，不是给世人的信息。在这所有的译本都教导我们不要自欺，这些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不要自欺。在这里所列出的种种罪孽都提到青蓝色是不允许的，要是在我们当中有任何同性恋者的话，要是你仍然坚持自己的性取向的话，那你就是否定圣经，因为圣经很确切地列出同性恋是不允许的。保罗继续在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继续的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在这里保罗对之前是同性恋的哥林多人说，他们之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后，已经成为借着神的灵，已经被洗净，已经成为圣洁称义了。同性恋在旧约是神所憎恶的，在新约也是得罪神的。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 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两人行了，可真的是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对于我们身为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同性恋是需要忏悔的罪恶。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大家都必须为我们的罪恶忏悔。要是我们大家当中有同性恋的，宣称同性恋宣称是基督徒的同性恋朋友，我们必须用圣经来我们必须用圣经来借着神的话语为他们祷告，使神让他们洗净，成为成圣成义。Thank you.